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分享的题目是献祭的属灵象征意义。
今天我们研读这些献祭方式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他们都是指向了耶稣基督。他们在说，我们不是真正有效的献祭，我们不能赎罪，但是有一位要来的，他能够赎罪。
我们知道以色列子民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向耶和华献上各样的祭物和祭牲，这是超乎宗教的习俗，因为每一种献祭礼仪的属灵目的是求神止息怒气。在今天的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与我们深讨关于旧约的献祭与新约耶稣基督现在十字架上做赎罪祭这两者之间的相同之处。今天我们开始查考利未记，请打开利未记第一章，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弟兄姐妹，您听了这个节目有些什么意见吗？或者您对我们的制作有些什么建议？这都欢迎您来信谈一谈。您的信呢，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或者当然发电邮给我也可以。好了，我们今天呢开始研读旧约里的利未记。我们查考利未记这卷书呢，我们将要研读有关以色列人献给耶和华的各种祭物以及献祭的方式。这种献祭的制度对我们来说呢是非常陌生的，因为这是已经被神搁置在一旁的约了。现在呢，神已经与我们另立了一个更美的新约。这种用动物献祭的旧约永远不能使人得以完全，它的唯一的功用就是指向那将要来献上的祭牲。这个将来就要献上的祭牲就是耶稣基督，是人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在主的面前得以完全。保罗告诉以弗所的信徒说，他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所以基督不仅是我们的赎罪祭，他更是我们的馨香之祭。以色列民献给神的祭物呢，要分为馨香祭和赎罪祭。那么馨香祭呢，一共有三种，我们以后呢会一一的详细的讲解。首先呢就是燔祭，这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祭。其次呢就是素祭，英文圣经里呢把它翻译成为肉祭，这是侍奉神的一种奉献的祭。最后呢就是平安祭，这是与神团契相交的祭。这些呢都是馨香祭。另外呢还有两种赎罪祭啊，一种呢是赎罪祭，另一种是赎愆祭，我们会讲到它们的区别。有一点呢很重要的，请您留意，在利未记第一章的第三节提到，任何人给耶和华献祭都必须出于自愿，所以呢神要求我们要自愿 他不强迫你爱他，不强迫你要去服侍他，也不强迫你要奉献给他。你做这一切都必须要甘心乐意地做。想到所献上的祭物，如果是以动物为祭物呢，总要献祭的人呢先按手在祭牲的身上，然后呢再宰杀他。那么按手在祭牲的头上，在本质上呢，这是表示一种身份的转移。这么一来呢，祭牲是代替你而死了。在赎罪祭或者赎愆祭中呢，把手按在动物的头上，为的是叫你的过犯、你的罪啊，能够转移到动物的身上。所以呢，它这个动物是为你的罪而被宰杀的。在献燔祭的时候呢，这个按手呢，象征着这只祭牲代替我完全奉献给的神，是完全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意思。在利未记第一章第四节的下半句，为他赎罪，这里的赎罪这个字呢，就是这个意思了。我们要知道，在旧约和新约中，赎罪这个词的用法是很重要的分别啊，有一个分别。旧约里赎罪的希伯来原文是卡法，就是遮盖的意思，公牛或者是山羊的血，这不能除去我们的罪，也永远不能为任何人去除罪的，但是呢却能够遮盖罪，以至于人的罪啊得到了一种遮盖，但是并没有完全被除去。所以在旧约里，从希伯来原文呢卡法来的这个赎罪这个字啊，实际上呢只是一种遮盖的意思。那么在新约里面呢，我们的罪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一次献上，他牺牲了自己，就永远被除掉了。所以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新约是远远的超越了旧约。我们看旧约的时候，看到各种的献祭，我们就知道这一点了。耶稣基督为了我们把自己献上作为赎罪祭，我们是何等的感恩啊！这样呢，旧约与神的关系就完全无效了，也被在耶稣基督里所立的这个新约所取代了。神为人制定着所有的献祭和立约，这个目的呢，是要为人建立与他交通的基础。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心意，就是要与人交通。交通呢，就是合一的意思。为了让我能够与神合一，我必须遵行神的旨意。圣经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如果我不能与神同心，那我真的能够与他同行吗？除非我与神同心，否则呢就不能与神有真正的交通。神造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与人彼此交通，可是这种交通呢，早在伊甸园里面就因为亚当和夏娃不遵守神的命令而被破坏了。由于罪进入了人类，所以呢人与神的交通就断绝了。现在人与神是隔绝了，神呢想要重新恢复与人的交通，但是呢人触犯了神的律法。神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的律法被破坏了，从此呢刑罚也临到了人间，律法的要求必须先解决呀，然后人才能与神恢复相交。因此呢，神在旧约时代 就设立了献祭这个制度，用动物作为代替品，动物就代替人被宰杀了。我们说过，你按手在寄生的身上，就是把你的罪呢转移到他的身上，他就代替你而死了，成了你的替代者。借着寄生的死呢，你的罪就被遮盖了，你就可以恢复与神相交。但是你要是再次犯罪呢，你就得带另一头寄生来献祭赎罪。所以呢，除非你非常富有啊，你有很多的羊群牛群，否则呢，你很难维系这种跟神长久不断的交通啊。因此呢，旧约是无法使人长久的维系与神完全的相交，它的功用呢，只是指向有那么一天，那时候神要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成为我们的赎罪羔羊。所以彼得说，你们得赎，得以脱去你们祖宗所传统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那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今天我们研读这些献祭方式的时候呢，我们必须知道他们都是指向耶稣基督。这些献祭的方式表明，我们的这些献祭啊，不是真正有效的献祭，我们不能赎罪，但是有一位要来的呢，他能赎罪。这些献祭都是指向神预备的完美的祭物，那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将献上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而赎罪。在新约里，赎罪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合一，也就是交通的意思。现在呢，我凭着耶稣基督已经与神合一了，耶稣基督的血已经补偿了我的罪，或者已经替我赎了罪，使我能够与神建立起一个美好的交通。我们现在看利未记啊，这里一开始呢论及献祭，第一章论到的是燔祭。燔祭呢是归神为圣的祭，如果我想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献给神，那么为了要表达这个全心全意的奉献，我就要带一头牛到祭司那里，我要把手按在牛的头上，然后呢再把它杀了。祭司呢把血就抹在祭坛的脚上，然后呢再将整只牛在坛上烧尽，成为献在祭坛上给神的馨香之祭。随着烤肉的香气上升，就成了献给神的一种馨香祭。但是呢，整头牛都要被火烧尽的，这意思就是说呢，我对神的奉献是完完全全的奉献，毫无保留的献上了自己。你可以献上一头牛或者是一只绵羊，但是如果你很穷，那么你可以用斑鸠作为燔祭的祭牲。在利未记第二章讲到的另一种献祭呢，就是素祭。人们就拿上细面，调上油和乳香，做成面团，然后呢把它放在火上烤，献给耶和华。这种祭呢表示人手所做的工，我带着面粉，把面粉调上油。那么面粉从哪儿来呢？我得先松土啊，撒种啊，耕种啊，收割啊，然后呢再去到麦壳啊，然后再把麦子磨成面粉啊， 这些呢都是我手所做的工。我摘下橄榄呢，把那个橄榄放入油炸，压出油来，这也是我手的工作嘛。所以呢，献上素祭呢，表示把我的手所做的工奉献给神，把我的侍奉献给神。素祭呢，也是一种馨香之祭。你想想，有什么比家里烤面包更香的吗？所以呢，烤面包的味道呢，是献上给耶和华的馨香之祭。面包的香味升到耶和华那里，是献给神的祭物。主啊，这些就是我的服事，我把我的劳力献上给你，我也把自己献上，作为您的仆人为您做工。这就是素祭的主要意义，也就是说把自己所做的工作当作服事献给神。所以在第二章讲到的就是素祭。有两种东西啊，绝对不可以跟面粉调和的。一种就是酵母，另一种是蜂蜜。当然，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酵常常代表着罪，所以呢，它就不能与面粉调和了。事实上呢，酵母呢会使东西腐坏，而蜂蜜呢也有同样的效果。但事实上，蜂蜜是代表着天然的甜味儿。你们的有些人天生就是很甜美的啊，但是有趣的是，这并不能使你在神的面前加分，只有从神而来的甘甜才能被神悦纳。所以蜂蜜和酵是素祭的细面饼当中禁止使用的两种添加剂。但是呢，有一样呢总要一起献上呢，那就是盐，因为盐有防腐作用。在旧约时代呢，盐已经是一种防腐剂了。当然呢，盐呢也使食物更加美味可口。盐既然是一种防腐剂，所以呢，以色列人会在素祭中呢放一点盐，但是绝不可以用酵和蜂蜜。总之呢，素祭是服侍神的祭，这表示呢，把我的生命奉献给神，把我双手做的工献给他。最后一种馨香祭呢，就是平安祭了。这种献祭可以从牛群中选一头公牛，啊，也可以用母牛，但是必须是没有残疾的。献祭的祭牲也可以呢，从羊圈中呢选一只羊羔。要是贫穷的人呢，也可以用斑鸠作为祭牲，这是与神团契和相交的一种祭礼。在这个祭物中呢，有一部分呢会退回来给你吃的。所以这个意思呢就是说，神呐，我把这个献上给你，一部分的祭牲要烧掉献上给神，但是呢还有一部分呢会拿回来给我，让我可以坐下来吃。这样呢，我就能与神有一个真实的团契，与神一同享用了，神吃了这一部分，我也吃了一部分，那么我与神呢就一同分享食物了，这就叫做平安祭，这就是与神团契相交，一同坐席的意思。有趣的是，在新约圣经中呢，耶稣常常与人一同坐席。事实上，耶稣给教会的最后信息，就是给教会的信中呢，他最后的信息是什么呢？他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因为主喜悦与人一同坐席吃饭。在犹太文化中呢，一同坐席对他们来说是最深的相交。啊，我们一起吃饭呢，就进入了一种很深的相交当中。事实上，我们已经变成对方的一部分了，因为在那个时代呢，这是一种家庭方式的。在桌上呢，摆着一只又大又老的肥的羊腿，而你呢，却没有吃饭的器具啊。那么你的手就成了你的筷子汤勺了，所以呢，你就伸出手去撕下一块肉，你的朋友呢，也伸出手撕下一块肉，你们撕下的是同一只羊腿上的同一部分的肉来分吃。 你们吃的是同一条羊腿，所以呢，给你营养的羊腿肉也给了我营养，羊腿肉的供应你身体的这一部分也供应了我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呢，我就成了你的一部分，你也成了我的一部分，我们是借着这样一起共餐，就彼此连接了。快用餐完了，大家就拿起一块饼，然后掰开。这个时代呢，没有餐巾的，所以呢，他们就拿着那块饼作为餐巾，用那块饼抹掉手指上的羊肉的油脂和水果汁啊等等，然后呢，把这块饼吃了。也有些时候呢，也会把这一小块饼呢丢给桌子旁边的小狗吃。最后一块饼呢，就用来清洁你的手。就这样，大家借着吃同样的饼、同样的肉，在同一张桌上吃饭，用同样的碗，我们就变成了彼此的一部分。所以呢，犹太人是这样看待共餐的，所以他们就绝不会跟敌人一起吃饭，他们不要成为敌人的一部分。因此呢，犹太人总是非常小心，他们绝不与外邦人一起吃饭，因为他害怕成为外邦人的一部分，或者怕外邦人呢成为他的一部分。这就是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意义。平安祭的祭物有一部分呢献给了耶和华，烤了献上给他，但是还有一部分烤了的祭物呢则会还给我吃，好了，我就坐下与神一同吃，一同坐席。在很多大节期中呢，人们奉献的多半是平安祭，因此呢，这些节期就成了大摆筵席的日子，比如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这些节期呢都是大摆筵席的节日，人们就会带来各种的肉类、各种食物一起享用。这些节期呢，假日有七天筵日啊，人们就献上了各种的祭牲，献上这些平安祭的祭物，然后就拿回来自己的那一部分来吃，所以呢，大家都与神一同坐席，这就是平安祭的意义。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回我们继续查考利未记的第四章，请您记得到时候留意收听，也希望您能够来信跟我分享收听的心得。
在神的眼中，圣餐是信徒与主相交的神圣时刻，对旧约的以色列子民而言是如此，今天对咱们来说也是一样。正如查克老师所指出，过去的圣徒们已经为我们在信仰上树立了美好的榜样，叫我们今天跟随他们的脚踪，顺服神，并奉献自己为神使用。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做节目点评，请继续收听。下次查克老师将带领我们查考有关以色列人献上的赎罪祭和赎愆祭等条例，同时分享耶稣基督的牺牲所带来的赎罪恩典，请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做节目点评。
今天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许多人并没有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我们保留了许多方面没有献上给神，但是神所真正要求于我们的，就是将自己完全的献上给他。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的。神要你把自己完全献上，毫无保留的献上，没有为自己留下一丁点儿，而是完全的奉献。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希望你能让你的家人朋友，让更多的人一起来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把我们的救主介绍给他们，这就是你对他们最大的爱了。好，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Thank you.